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继续我们的电磁能量的讨论。我们今天会讨论第505节。昨天我大致的介绍了有关于电磁能量方面的特性，而505节会再加强前面的这些特质。这一节仍然是以摘录的方式来讨论。在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就开始说，赛斯说，我先前所讲的这些电磁能量单位基本上是从意识升起来的生机，也就是所谓的电磁能量单位或者是情绪能量单位，基本上就是从意识升起来的。如果各位去看位置的实相，赛斯也在提到意识单位是宇宙的根，而情绪能量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以多次元的概念来讲的话，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不管是哪一个次元，都是由意识所生起来的实相世界。不过如果单纯的谈到我们这个时空的物质宇宙的话，那就是来自于意识所生起来的情绪能量单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讨论一一单位情绪能量单位，因为这是物质宇宙的根。而在这一节，赛斯还是继续在讨论到底什么是情绪能量单位，情绪能量单位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一旦我们知道情绪能量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当然就知道我们在物质的实相当中怎么去应用我们的生活，以及怎么样去创造我们的人生。这里赛斯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情绪能量单位都是从意识所生起来的 animation。 这个 animation 王姐把它翻译成生机，但其实 animation 这个英文字更像是动画，就是卡通影片的意思啦。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就是从意识所生起来的一些动画，一些卡通影片。我们是在伪装的世界当中，而伪装的世界当然是由动画所构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把它回复到英文的这个 animation 这个动画的话，会更能够显示出赛斯的意思。当然说是生机也没有一定是错误啦，但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在物质之上所看到的这些情绪演变出来的世界，其实真的就像动画一样，因为不是真实的存在。赛斯是这么说哦，才是说，我现在是说每一个物质质点内的意识，不论这个意识的大小，不管是分子意识或者是细胞意识，乃至于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那个较大意识，我们叫做意识的完形，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识，都是由这个物质的质点内的意识所产生出来的。赛斯很努力的试图去解释这个意识单位到底怎么样去生成我们说的情绪能量单位。不过赛斯在这里抱怨说，因为鲁伯有限的科学的智慧，这有一点难以解释。同时在这个讨论里面，我要发表给你们的是一些理论，对你们而言是非常陌生的。这些意识单位所生成的情绪能量单位是一种散发物，或者是叫放射物，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升起。为什么叫做 animation？ 是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一种散发物，一种类似像放射的东西，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升起。当然赛斯知道如果用呼吸来比喻这个情绪能量单位，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也有可以用其他的比喻，但是在这里赛斯用呼吸来比喻，主要是在形容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有进，第二个特质是有出，就好像呼吸一样，你吸一口气然后吐出另外一口气，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期间会有在单位内的一些转换。在这里他用的英文字是 transformation， 所以他才会用呼吸来形容情绪能量单位。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进到这个物质里头，在物质的质点当中进去之后，然后还会再出来，在进出当中也可以做一些转换。 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几个例子来说，就好像吸入肺部的空气和吐出时的空气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我们看看，空气不是说进到我们的肺部然后再吐出来是同样的空气，事实上在一进一出当中一定有进行单位内的转换，主要是在谈这个 transformation， 这个散发物，这个意识的能量单位进的物质指点之后，它不但进气在出来的过程当中它有进行很重要的工作，叫做单位内的转换。我们人之所以会存在，也是这个呼吸的一呼一吸之间，可是这个一呼一吸之间是把氧气带进我们的身体，因此我们才能够存活。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识单位也进入任何在物质世界当中的物质的指点当中，然后就像呼吸一样给予生机，给予这个 animation， 就好比把一个木偶能够撑起来，用那一条线把它拉起来。因此这个情绪能量单位在所有的指点当中，让在物质世界的指点变成活生生的，就是这个情绪能量单位在作用的。赛斯在这里说，只当作是一个比喻，你可以把这些单位比喻成意识不可见的呼吸，因为我们的意识的不可见的呼吸，所以才能够把在物质界的所有的，不管是石头、树木还是任何的森林，让它能活生生的存在物质世界当中。也就是如果没有情绪能量单位在一呼一吸的脉动的话，这个世界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各位去想想看，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由科学家所说的100多种周期元素所构成的，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周期元素，它都是由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那原子电子为什么会绕行？它们不吃饭不加油，为什么原子电子会绕行？但是来自于磁性的作用，而这个磁性的作用就如同赛斯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单位在这个指点当中的一进一出，然后产生出一些转换，而这个转换的过程才让在物质界的任何东西能够存活，或者是能够存在。我们在看卡通影片的时候，是不是一张片子一张片子不断的在拉着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荧幕上看到这些卡通影片栩栩如生的。而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因为这个物质世界的任何物质粒子不断有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所以物质才会存在。不管这涉及到的是石头还是树木还是任何的动物或人类，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就好比我们说碳就是 C12， 是12个碳的原子合在一起，而我们所谓的水就是 H2O，两个氢跟一个氧，少了任何一点就变成其他的东西了。虽然赛斯是用呼吸的方式来比喻，不过赛斯说这样的比喻是不能支持太久的，但一开始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意识单位所产生出来的情绪能量单位，他说这样的表达这个概念就够了。赛斯说自然的呼吸也是一种脉动，就好像这个情绪能量在脉动一样，而这些情绪能量单位也是以脉动的方式在运作它的模式。例如这些情绪能量单位会被植物、动物、岩石等等的细胞散发出来，我们眼睛是看不到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得到这些情绪能量单位的话，这些单位是有颜色的，在我们来说它们是电磁性的，电磁能量单位当然是电磁性，遵循着他们自己的正负极模式，也遵循着某些磁性的定律。所谓正负极模式的意思是它有正极有负极，就好像我们的地球有北极跟南极，所以我们会有指南针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所在的方向。只是既然这是情绪能量单位，它的极性当然是更加的复杂，不是我们想的只有像地球那样南北极而已。事实上各个不同的情绪能量单位是有不同的极性在运作，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碳是 C12， 那么 C12 合在一起它也有碳的一个极性， 而既然它是情绪能量，所以我们不同的情绪状态，我们不同的感情，也一样具有不同的极性。也因为有不同的极性，所以才会有吸引力的电磁性法则。我们知道思想是有吸引力的作用，也有排斥的作用，所以我们带着某一种思想的话，这样的思想就会吸引跟这样思想的同类型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来对应我们自己的思想。各位如果去想说，天上的星星像银河有20几亿个类似像太阳系那样的星系，每一个星系是不是有不同的极性？一样的情况，每一个想法是不是有不同的极性？我们的情绪色调是不是有不同的极性？那因为是不同的极性，所以我们才能够创造我们的人生，我们才会吸引跟我们人生相近的故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才会有所谓的自发性，才会有我们的心灵的蓝图。赛斯继续说，在这个例子里面，确实是物以类聚，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因为是有正负极性的模式，而这些散发物事实上就是情绪的调子。它这里用的英文字是 emotional tones， 就像我们唱紫竹调，那是一个调子，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极性的调子，而这个调子因为物以类聚的关系，我们是拥有一种跟任何其他人不同的情绪的调子。事实上音调的种类变化是无限的。我也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你看嘛，我们的音符从哆来咪发嗦拉西就只有一个7个阶的音符，那么这么几千年几万年来，到底创造了多少的好听的歌曲，好听的调子，根本就是无以数计的。每一天都有人新创作一个新的歌曲。前两天我在网络上一个朋友传来一个信息，他传的是一张地球的图片，而这个图片下面就好像开花一样，有无数的花点在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真的很神奇，你只要把这个焦点点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电台，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国家那个电台的音乐。我就玩了半天，我一下转到菲律宾，然后就听到菲律宾电台在唱菲律宾的歌曲，转到印尼，然后印尼就播放出当地电台的音乐。我转到冰岛，然后就听到冰岛的音乐，转到欧洲就有欧洲的音乐。而一个小小的地区就好像开花一样，真的是有无限的电台，你只要把焦点移到任何一个电台，就可以听到那个地方的歌曲。接着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当你点到不同的国家，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调子就跟我们的调子不太一样。比方说你点到日本，你一听就觉得那个电台的音乐真的是有日本的风格，跟其他的地方就是不一样。你点到徽州的话，你可以听到徽州人的那个音调跟我们在熟悉的音调上是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的音阶为什么能够组出这样无限的音符出来？这就是赛斯在这里说的，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情绪的调子，而这些情绪的调子变化是无限的。像我们是中国人，而中国人的流行音乐几乎每一年都可以产生出无限的好听的歌曲出来，而且是每一年都有新的花样出来。那到底有多少歌曲呢？当你在听秘密花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秘密花园的格调，而如果你在听韩国的音乐的话，你会发现韩国的音乐又是不同的曲风。那么可以想象，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是一个调子，我们每个人就好像自己的情绪所弹奏的一个调子一样，我们就像一首歌在唱我们生命的既有特质的歌曲。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我们的情绪的调子，来解释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一个点。赛斯在这里说，这些单位刚刚在物质的范围之下，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虽然是有情绪的调子，可是这个情绪的调子在物质界当中是完全不同的。不过赛斯说，这里其中是有架构的， 只是这些架构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科学家所以为的电磁特质的范围。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好几种电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了解的那个电或电磁并不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他们电性实相所具有的这个电性的特质的范围。而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些电磁的特质的范围是来自于我们的意识，而意识事实上生出了这些散发物，它们是任何知觉的根本。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所谓的情绪能量单位产生我们的知觉，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一切，而又不能感觉到我们的内在实相，主要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是知觉的根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各位可以再去思考一下，用你的情感可不可以通灵？这是之前一个网友所问我的一个问题。不要说用感情可以通灵，用感情的确你可以召唤任何跟你感情相关的人事物。不要说深度的情感，就单单性气也会因为你的性气的关系，让你去接触跟你性气有关的人事物。想要召唤已经过世的亲人，也是用你的感情来当作是召唤的工具。我们一直以为感情不算什么，或者是我们的想法不算什么，但是赛斯一再的告诉我们，因为是意识单位所产生出来的电磁能量单位，而这些是一个散发物，它根本就是我们知觉的根本。在昨天我们大致上都已经介绍过情绪能量单位的特质了，不管是平常所谓的感官知觉，或者是超感官知觉，这一点也是再重复提到的，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了。甚至说我们才刚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以后你们会看到我现在是为你们把它简化来讨论的，但除非我们这样开始，否则你们是不可能去了解它的。我真的有意解释这些单位的架构给你们了解，现在给我几分钟，这些散发物也能以声音的模式出现。各位了解，其实在鲁曼尼亚人的时代，他们就是用声音来移动岩石或做任何的事情。我之前曾经在脸书上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那是从私人课当中赛斯的描述。鲁曼尼亚人有一种工具，用那种工具可以传出一个我们耳朵所听不到的声音，这样的工具可以融化岩石，那坚硬的岩石就好像你可以在上面作画的纸张一样，也可以去挖地洞或者是隧道，根本不用爆破的方式。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说，远在你们的科学家发现他们的基本意义之前，你们便把他们转译为声音。也就是鲁曼尼亚人在很早以前就知道利用情绪能量单位，可能是应用他的内在的情感，就可以转译为声音来做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情。赛斯在这里说，他们没有被发现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在所有的架构内，他们是如此的聪明，能够把自己掩饰起来。这些电磁能量单位、情绪能量单位能够聪明的掩饰他自己，因为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刚在物质范围之外，有其架构切微物质的架构。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他们在利用空间，但不是通过空间，所以因为它根本不在物质的架构里面，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真正把它们找出来。又因为这些情绪能量有脉动的天性，它们能够扩张或收缩，例如它们可以完全包裹一个小小的细胞，也可以退隐到这个细胞的核心之内。所以为什么赛斯可以躲在一个图画当中的一个小地方？或者我们有时候看看一些卡通影片，有一些灵它可以藏在图画的某一个地方，因为它们是波形不是粒子。换言之，它们结合了一个单位和一个场的特质。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它们对西方的科学家而言一直都是个秘密，因为情感的强度不但控制了它们的活动和大小，也控制了它们的电磁性的相对强度。比方说 按照特定意识在任何一个点的情感调子的强度，他们会吸引其他的单位。那么既然会吸引其他的单位，仪式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显然不断的在变化。如果我们一定要以尺寸来说的话，那么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在扩张跟收缩的时候，这些情绪能量单位的大小经常在改变的，不会受到尺寸的限制。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明白在理论上来说，情绪能量单位的扩张或收缩的比例是没有限制的。情绪能量单位可以扩大到非常非常大，但是也可以缩小到非常非常小，所以不能够以尺寸来讨论情绪能量单位，因为它们是可以不断的扩张或收缩的。这一点的话，各位一定会想到孙悟空的武器，也就是他的那一根棍子，可以缩小到放到耳朵里面都还可以再更小，也可以放大到像天那么高那么大。这是不是情绪能量单位的一个最好的说明？所以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一定了解什么是情绪能量单位，而且这些情绪能量单位也是吸收剂，它的英文用的是 absorbent， absorbent。这个部分我们昨天在谈情绪能量的特质的时候，没有特别去谈到吸收剂这样的特性。它们的确也有温度的品质，或者是叫热的特性。赛斯告诉我们说，这个热的品质是我们科学家至今所能够得到的一个暗示。我想这个在前面的课程当中都已经提过了，在503节504节的时候都已经大概的提到了。他们的这些特性导致了他们经常在互换，他们会一块块的吸在一起。这个时候罗的注解是说，真做所事，他的说话十分强调语气，而且是有活力的。赛斯继续说，赛斯说真的封闭了起来，只是又再度的能够散开来。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形成他们的天性，隐于通常的所谓的空气，他们是借空气来移动，就好像他们借空间来移动一样。换言之，空气可以说是这些单位的活动所造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空气的移动，是因为情绪能量单位的移动。甚至说以后我会试着解释更清楚，但空气是这些单位存在的结果，而空气是由这些单位在他们的位置的相互关系以相对距离，以及你可名为他们的运动的相对速度所形成的。总而言之，是情绪能量单位引起空气方面的变化。当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在运动的时候，就会产生空气。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空气是怎么样产生的？是情绪能量的运动所产生的。那么这个物质宇宙是怎么样产生的？也是这个情绪能量的运动所产生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由粒子所组成，而粒子的形成是由原子电子的绕行，原子电子的绕行必须来自于情绪能量的推动力。赛斯说，例如在说到气候的时候，他们电磁的效果对科学家的表现是最清楚的。这些单位让我们拿来跟原子的关系来讨论。原子是由原子和混子所组成，每一个有他们自己的意识，这就形成了一个原子的完形意识。各种原子跟混子都无分彼此的放出这样的情绪能量单位，但他们有一个部分是受到整个原始意识的指挥。我想这一部分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了，因为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去证实或证明什么。赛斯继续说，这些情绪能量单位被原始放出来之后，会通知原始它的环境变化的性质。这里几个例子，什么叫环境变化的性质？他说，比方说夜幕下垂的时候，太阳的角度、温度的变化等等。赛斯继续说，而且即使是在岩石来说，当大类可以称为岩石的 情绪调子起了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会随之变化。当然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人来讲的话，我们是很难去了解。我们怎么了解到你看到的岩石它是有情绪的调子的，它是有感情的，它是有知觉的。我们不是提到情绪能量就是知觉的媒介体吗？我只能说石头的情绪调子跟我们所知道的情绪调子的使用方式不太一样而已。我们人有人的情绪调子，而其他的森林都有它的情绪调子。那么石头它有灵，石头它有调子，而这个调子并不是我们了解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证明的。科学家可以证明到石头是由岩质混质所组成，而岩质混质是不断的快速在绕行才能够组成岩石。不要说岩石了，就像铁的话，就像金刚钻的话，为什么你手上戴了一个钻石戒指，而这个钻石戒指不会解体呢？因为只要形成钻石的这些原子电子不按照钻石的模式来绕行的话，那么这个钻石就会变成其他的东西了。我们知道钻石是从碳所变化而成的，科学家都知道碳的原子式跟钻石的原子式只差一点点，这个一点点的差异是必须要用高温或压缩的方式才能够产生钻石这样的石头。那么石头有没有意识？如果石头没有意识的话，为什么比方说像我刚才提到的碳是 C12， 为什么12个碳的原子会紧紧的结在一起而不会散掉？因为一旦散掉就会变成其他的东西，甚至变成金刚钻。如果你花了很多钱买来的一个钻石戒指突然间变成黑黑的木炭的时候，你还会带着它吗？所以石头是有意识的，至少它能够与自己的意识结合在一起。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说这个情感的调子起的变化的时候，它们也随之变化。而当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变化的时候，它们改变了周遭的空气，而空气就是它们自己活动的结果。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不但空气是它们活动的结果，甚至是它们生成的空气。这些情绪能量由岩石中经常的晃出又回去，运动的是非常的快速，好像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看石头好像永远都不会动，待在那里，甚至一待就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可是事实上这些岩石是不断的情绪能量跑到石头里面去，情绪能量到石头里面去之后又从石头里面跑出来。最好他们能够这样不断的进进出出，维持石头的不变化，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就是会产生地震吗？或者是我们的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假如这些情绪能量单位不跑来跑去的话，我们连地球的地壳都不见了。赛斯在他的 ESP 的课程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也许会毁掉一个星球，但是你们的内在会重新造一个新的星球出来给你们。或许我说我们的内在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词语，应该说我们的情绪能量，从电信场上的情绪能量会在物质界重新造一个星球，会重新造空气，会重新造新的物种。这一段文字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说得非常的美，包括其他的地方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包括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我们的梦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吗？如果以多次元的概念来讲的话，我们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的恩人，我们的仇人，我们的爱人，我们所恨的人，也都是我们创造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或魔鬼。所以我们必须要为我们自己的一切负责任，因为都全部来自于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以及我们要来投胎的时候，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已经设定了我们要体验的所有的事情。这是在 ESP 学习班的1971年7月6号的讨论当中，赛斯所提出来的论述。 我们今天的这一节505节的摘录，因为非常短，所以我就把刚才讲的这一段非常美的而且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这一段 ESP 同写的课程，我就附在今天的课程后面给大家当参考。我相信各位听了以后一定是跟我一样的感动。我觉得这段文字不但写得非常美，能够真正指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在哪里。这段505节的摘录的最后一段是说，这些情绪能量单位跟其他的，比方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物中放出来的情绪能量单位相异的时候，它们有某个程度的合并，经常有混合相吸跟相斥的发生。而其实这样的一个特质，能够融合，能够吸收，能够排斥，能够重新组合的这个特质，我们在504节已经描述过了。我们这一节505节因为是蛮短的，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下面有一些是罗的注解，罗注解说，10:10真说话一直相当的加强语气，有生气，他的出神状态是非常的好。课的其他部分是专谈赛斯对我的一个梦的解析，有关于罗的梦的解析，我们就等到第九次上到505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好了。因为我们目前是在谈电信的漫谈，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各位请稍待2-3秒之后，我会把我刚才讲的1971年7月6号的这一段学习班 ESP 的课程的讨论内容附在今天的课程后面。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ESP 1971年7月6日星期二。真，我想如果我们把体验停留在表面上，就不是全力以赴的学习。在贝蒂和乔尔之间发生的那个简单的戏剧性事件中，有着各式各样我们甚至还没有接触到的答案。只有在表面上接受这些答案，可能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在贝蒂和乔尔那里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和活力，要理解他们俩真正做到了什么，我们必须超越先入为主的观念。每个人都需要他们俩的自我审视和理解能力，而且要接受你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的事情。但是我认为阿诺德和其他人一样，都完全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他想要为一个人格代言，就像乔尔或真那样，或者说他想要以特定的方式获得资讯，也就是说他知道他总是会得到资讯，但是希望它以特定的方式出现。其实你们只需要说，你拥有这些资讯，我才不在乎它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你们目前的状况是在人性之下，你拒绝接受自己的神性。阿诺德·皮尔森，我同意你的第一句话。真，你这么说表示否定。阿诺德，你这么说我不同意。真，你们都必须接受自己内心的神性，有些恶魔的面相，但有神性。如果这就是你所害怕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我能够让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你，新来的我不认识的你，如果 我能让你试着去体验此时此刻，或者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以及它的所有影响，以及它的所有维度的奇妙效力，这将是多么棒的一件事，好到你将不得不去告诉别人。不管我说什么，如果你能纯粹而自由地体验你自己，完全地放下所有的障碍，那对你也包括我自己，是多么的美妙。这是我们都能达到的目标。我现在受到限制，我不想说，苏，你怎么了？苏，你怎么了？苏沃特金斯，书写痉挛，真，苏正在做笔记。学生，我觉得我们在课堂上做的事情有点，我正在写一堆东西。真，太棒了，我感觉到我们有惊人的力量和能量，我们现在可以真的来利用它，比以前能做到的多得多。但是如果你们正在等我让赛斯进来，你应该同样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自我进来。如果我向你们展示各种不同的人格面相，那么你们应该在自己身上去感受，因为他们都属于你。你们只是太习惯于专注于你们目前的这个部分，所以坚持自己，并且无法做出改变。现在我可以，并且正在学着做，学着做出更多更多的改变。至于你们，也可以在没有任何分裂感的情况下，带着一种完全轻松的感觉来做出改变。这就是我想让你们学会的事情。而且我拿走你们的安抚巾，但不要哭，因为我会给你们一些更好的东西。贝蒂·扎和瑞安，我坐在这里五分钟，叫你们把那该死的笔放下来，他一直在敲打，他终于做到了。学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就好啦？贝蒂，如果你继续下去，我就会忘记这个想法，然后站起来把它抢过来。真，事情是这样的，当你们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奇迹时，却从我身上去找。你们身上有着奇迹，但你却不认为如此。你们有各种各样的奇迹，每一个人了不起。而今晚我写的这些东西，也使我想到，当我们聆听的时候，因为是每个不同的个体在听，那么得到的讯息就会不同，他们将分别针对我们，了解我们的需求和特点等等，所以你们得到的讯息就会不同。无论如何，这不要紧。看着你们每个人和你认为是自己的自我，我知道你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潜力，不用等待，也不用做任何事情，现在已经拥有了。如果你们看着我，心里希望赛斯过来，不想知道真说什么，只想知道赛斯所说的，那么你就是在否认自己的现实，否认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你想的是，真只是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赛斯知道，而我也只是一个人，我不知道，但赛斯知道。但是没有我，赛斯就不能够说话。如果没有你的内在自我，你将无法获得知识。上周我看到当比尔开始说话时， 全班都转过身，每个人都看着听着新老师说，希望他能给出新的答案，以为如果你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问题，他就会给答案，以为有人会说答案在这里，就是这样。乔儿已经知道人们会从他们的小组转移到我的小组，我也知道巴迪会从你们这里去别人那里，因为人们总是跑向别人，而我们给的讯息都是要你们向内看。你们会听，因为这听起来很棒，但你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它。我不应该在这里这样说，因为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在关注着并正在这样做，但是神性在你内心有神性，它也在我内心，也在树木中，这就是我想要教你们的，这就是课程将会继续下去的原因。贝蒂，我想说一件小事，当比尔进来的时候，我们当然都看他，我们这里有些人我以前没有听过，因为他跟我说话我就跟他谈，如果他不跟我说话我也不会找他谈。我很乐意和比尔说话，因为我认为我可以通过听他说来学到比我来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只是听我自己说，因为如果乔尔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能，如果他能往内看我也可以。真好的学生，那很好，但是你所说的指的是真也没错，因为回想起来那正是我的感觉。乔尔看着我的时候，我想也许有些什么事情会发生。真，这有点让人伤心，因为当我看着你们大家被吸引的时候，我想他们对我的态度是不加批评的。贝蒂，真，我认为你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并不公平，我没有，我看了，我当然看了。真，我也不希望乔尔让自己被陷害。乔尔，比尔很久以前没有来的原因正如真所说的那样，况且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真，乔尔觉得有这种需要，看吧。贝蒂对真，但你在课堂上对乔尔说过，只要他觉得想让比尔过来就一定要这么做，不是吗？真，是的，贝蒂。学生，在你离开这个主题之前，我有些话想说。我不记得的课堂梦境刚好是你真现在正在说的，我只记得在课堂开始前我的确提到了一些事情，当时赛斯在说话，我想知道为什么，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我们都被那个地方吸引过去，为什么我们只听到一个声音而没有听到另一个声音，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如此等等，正是你在说的，我在上课前告诉过你。真，我想让你们做到倾听自己的声音，不要不信任他。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因为他是某人的声音就突然变得真实，而你自己的就不真实呢？你不信任自己的经历，并且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信任其他人的，这是我希望你们摆脱的。课堂讨论， 我从未说过我是一个漂浮在太空中不起眼的人物。我不仅不会这么说我，也不会这么说你们。我不喜欢这个词语，而且当你们这么说你自己的时候，我也不喜欢。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高度原创的。正如鲁伯所说的那样，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之路。乔尔，一个替代的，而不是一个不起眼的。我试图说的是被严格定义过的。我不能接受我们被僵化定义，并且塑造为人物。你是对的，我要用我的方式再次告诉你们，那些我已经讲过100万次的，那些我试着向你们展示的我的人格的不同面相，再次告诉你们，在我的教导中有什么与众不同，也就是在你的物质存在中有着喜悦和活力。现在，我希望在记录这些内容时，你们会简单的阅读这些陈述几次。我会尽可能的说清楚，我说的方式不同于鲁伯所说的那些刻板故事。首先，物质存在没有错，你不是因任何罪而出生，无论是原罪还是弗洛德罪。你不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优秀科学家无法完成的某些实验产物。你不是必然受到阻碍的。你不是天生有缺陷的。你没有什么不对劲。你的细胞组织内有一种灵性。物质存在是神圣而美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原子和分子，他们是神圣的，你们的意识是圣洁的，你的小脚趾也是如此。你可以追求，必须追求内在，但是一切万有现在就在你的内心。你不必穿越世界，不必在门口遇到绝望的小神灵让你知道是否可以进入，或通过一些灵媒的测试。不必采取特定的仪式，你只需要在自己内心寻找提升、创造力和歌声的泉源。鲁伯和你们常常对这个声音感到疑惑，以及我如何使用它。随着音量越来越大，你的意识就会自动加速得更快，它会改变你不知道的振动，因此会增加你在这个房间时所处的心理桥梁。你们没有一个部分不是神圣、庄严而永恒的，答案就在你自己的内心，我无法给你，只能让你知道该看的方向，而方向就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现在，鲁伯与我接触，在取得联系之后，我就向你最终到达的一个不断扩展的重要领域。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徘徊，采摘自己的白痴花，找到自己的路径。现在，就在这一刻，那个领域就在这里。这个领域是我的实相，也是你自己的实相。你必须在理智上探究它，用直觉来探究它，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路径。它源自于你自己的存在，来自你们每个人内心创造力的源头。老师也在你们每个人的内心，你们就是自己没有认知到的老师。在你的梦中说话的声音，就是你自己的声音。你不能从古老的知识泉源中认出自己的声音。 我经常告诉你们，我不是一个在晚上说话的幽灵老师，我是我自己，但我也是你自己无法言语的那个部分。我是你已达到但不知已达到的高度，我是你自己的心跳。我确实有自己的个体性，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和你之间没有一个交汇点。我曾告诉你们，这个经常来的学生，你已经完成了幼稚园教育，你们一直在以转世的术语讲述另一个层面的秘密，这是你们之前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延伸，一个加速。我要你们看透在脑海中的影像，我要你们看透神和恶魔，并且超越这些。我要你们看透受害者和凶手，我要你们看透善恶的刻板印象，直到你们明白自己的创造力是什么。我希望你们明白，在你们的此时此刻，你的每一个细胞会回应我所说的，不是因为我这么说，而是因为你的细胞也通过我的声音和你自己不听的那些被遗忘的部分说话。在荒野中大声呼号的是你自己的声音，那个亿万年来你不理解的回应也是你自己的声音。你有同行者，你并不孤单，你有不认识的兄弟姐妹。用你们现在的话来说，穿越黑夜的岩城已经有了意识和歌声，不过你的脸颊的空气还活着，它也已经经历过爱和提升，并将会再次经历。在我所说的内容中，如果你有智慧，就会得到答案。在你感觉到的力量中，如果你有智慧，在自己内心感觉到力量，那么这股力量中就会有答案。要在歌声中感到透过自己的存在而歌唱的狂喜，要听听所有你告诉自己的故事，以及那些在空中飞舞的秘密，这就是我一直在告诉你们的。在休息时，阿斯特给出了他对赛斯和资料的看法。对阿斯特说，你以前听说过我，并且听过我说话，你曾经和我争论过，就像现在这样，你喜欢这么做。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和鲁伯一起在河边玩耍，当时你们是孩子，我确实对你们说过，这相当接近我的行事风格。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在为你们提供一座桥梁，你们将我视为与你有关联的一个特殊人格，反之，我也将你视为与我相关联的一个特殊人格。这并不意味着你所看到的我的人格定义了我，或者你所认为的你自己的人格定义了你。对乔尔和贝蒂说，你们上周脱离了目前在课堂上的身体角色，这位黎塞留 Richelieu 的表兄弟以及喜欢白痴花的朋友，你们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体验了情感实相，在不同的背景中接触到自己的内涵，还有其他内涵和背景，因此不要将目前的实相视为唯一的实相，因为在其他背景之下，凶手和受害者之间的角色会改变，记住这一点。现在在这里的黎塞留 Richelieu 表兄弟感到如此悲伤和沮丧， 我会把那种能量留给你们，毕竟那是你们与生俱来的能量，它甚至会让你在这里打哈欠的这位朋友感到困惑。那么请记住，你自己的生命力是无限的，全新的，它像能量扫过这个形体一样轻松自然地扫过你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接受它并承认它。而且生命的活力并不安静，再说一次，它并不成熟也不端庄，它就是这样。你所经过的所有道路都有开口，你所经过的所有事故都有开口，任何需要导向你身体的能量，只要你要求，都是你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有创造力的。当你聆听时，不仅要倾听，而且要去感受声音里的能量，你内在的能量，在灵魂和身体组织中，你们现在住在已经形成的身体组织里。因此，要知道自己的提升，自己的能量和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信和力量，并且用出来，在内心感觉它，因为它来得很容易，就像花朵的生长，或者头上长出头发，又像脑中出现想法一样，既轻松，又像是奇迹一般，这股能量就存在于你之中。这股能量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神性就在其中。你们所形成以及知道的桥梁，都是由这种生命力构成的。它安静地成长，并且得到培养，但它本身并不安静，而是充满活力，并且不怕安静。它形成了你，要与它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否认它。那么，在我祝福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之前，我要你认同这个声音背后的力量，并且感觉到它在你的细胞里，因为它是你自己的力量，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的知识，你所崛起的神性，也是你们每个人的共同点。给出回应的是你自己的声音，用爱和理解来倾听它。我的祝福给你们。暂停。乔尔，那些你没有的，我们必须自己去找。当我们自己找到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交给我们。这就是我一直在等你们发现的。祝你们平静。